我们今天的正道主题呢是人子耶稣、末后亚当跟人的典范。那么经文出处是在希伯来书2章1到9节。接下来呢，由我来念今天的经文。所以我们越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稍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以上是神的话。弟兄姐妹啊，我们已经读完希伯来书第一章了。那么作者呢，用一整章的这个篇幅呢，只讲一个大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上帝呢，不但在旧约的时代透过先知呢向人说话，而且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呢，透过道成肉身的基督呢，启示基督伟大的身份。基督是创造托住万有的神，更是洗净人罪的救主。作者为了避免人轻看这位有血有肉之躯的耶稣呢，他便拿了尊贵有能力的天使来做对比。基督承受了神之子这个尊贵的名，他在万有以前，万有之上，凡被造的包括天使全都要拜他。他的公国是公义的、正直的，因此要存到永永远远。他在苦难中所显的谦卑，使他的美胜过世人所有的世人，他的喜乐高过一切。最后他的父神要为他降服一切的仇敌，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弟兄姐妹，当你听到前面这么重要的信息，你的反应是什么？今天的媒体相当发达，我们每天都在接收信息，有些不重要，听听就好了，忘了也没关系。但有些呢很重要，譬如说呢，你收到法院的传票，如果你不理会这个传票，你会很麻烦的。所以呢，你收到的时候，你就会采取这个行动。那么我想请问你，你收到上帝的信息的时候，你又怎么看待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了，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恐怕自己随流失去。这句话虽然是向着信徒说的，但是呢，也同样适用于我们这些非信，同样适用于非信徒。今天呢，听到福音的人啊，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反应：我才不信呢，哪里有死人复活的事啊？我是知识分子，我相信科学，我无法接受迷信。还有呢，我已经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我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听福音呢？这个很典型的人对福音的这个反应呢，人会用各种理由来拒绝福音的。我常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神呢，要在最终的大审判之前呢，许可饥荒、战争、瘟疫、 各样的灾难的发生啊，大家看新闻啊，知道就莫斯科昨天有这个音乐厅发生有杀人事件，可能死了100多人。为什么有关末日大灾难的电影还有那个书籍呢，越来越多的受到人的注意？其中一个原因，难道不是说神要用这些强度更大的信息呢，引起人们去注意，好叫他们放弃自己过去无谓的坚持及自大，把这个让他们把注意力呢转移到他们曾经听过却没有认真看待的福音？所以今天你若还不是基督徒的话，听到今天的信息，你如果马上的记在心里面，你就是有福的，因为你不必等到大祸临头的时候才想要回转，那时呢，恐怕你的心可能已经刚硬了，来不及了。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常常听到福音的人，我们会面临另外一种试探，这个正是希伯来书作者想要警告我们的事，不要轻忽你已经听见的道理，你要更慎重地看待它，默想它，把它当成是要紧的事情，免得自己随流失去。人如何随流失去，就是将所听到的那个东西呢当一回事。世人随着时代的潮流漂泊不定，渐渐沉溺在世俗当中，飘向灭亡了，他们不自知啊。一旦猛然惊醒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飘到急流了，游不回来了，来不及了。富格森呢，在牧师呢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讲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比喻。我很少听到富格森讲很可怕的东西，我感觉这个是好像在讲恐怖故事一样。他说了，有一些名义的基督徒啊，名义上是基督徒啊，死后到了地狱了，他们实在不懂自己生前到底犯了什么大罪，导致于他们自己会下到地狱里面，他不晓得自己下到地狱的理由是什么。结果呢，这个答案呢非常令人意外，他们下地狱呢不是因为他们干了什么大坏事，只不过是他们不将神的话当一回事。以赛亚书55:11说到，上帝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的，却要成就他所喜悦的。神的话是两面的利刃啊，至高无上的神呢，只要一发出话来绝不突然返回。什么叫不突然返回呢？就是你对方听与不听，你都会有效果的，会有正反两面的效果的。顺服的人会得福，违逆的人呢会受咒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敬畏神，要郑重所听到的道理，不要跟神开玩笑，这个玩笑太大了。假如有些人呢偏偏就不怕，他们会想，有那么严重吗？希伯来书又把读者呢带回到旧约，他说，凡是干犯悖逆天使所传的话，全都受了该受的刑罚。天使传了什么话呢？在使徒行传7:53，斯蒂凡在殉道前呢讲了一篇道理，在圣灵的默示下，他说出了摩西从天使手中接受的律法，也就是十诫。保罗也在加拉太书3:19说到同样一件事情，上帝的百姓从神领受了十诫，这十诫是神是神的子民在旷野里与神同住的时候应该要谨守遵行的诫命的。所以凡是与神同住的子民必须是圣洁的，那么遵行神的话呢，就是保持你圣洁的方式。然而由于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屡次的试探神，尤其是他们在第一次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临阵脱逃， 导致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以色列人呢、在旷野里流浪了40年，直到第一代的人全部都死在旷野里了，这些人就是不将天使的传递的话呢当一回事的后果。如果不听天使所传的话，结局是这样子的。那么人若忽略神的儿子哦，来到人间所传的救恩，这个后果又是多么可怕。人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避该受的刑罚呢？弟兄姐妹，人对神的话的态度往往是轻浮的，不认真的。但是神可不是这么想哦，他怎么样看他自己的话呢？这个福音呢，首先是先从基督的口中听到，然后辗转的传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神不但透过忠心的门徒传讲，更为了让人肯定的信福音，用了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来佐证这个信息。对于那些信心比较软弱的人，需要依赖外在的现象才能相信的人，神还是体谅他们的需要，增加他们对福音的信息。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这神迹一定必要吗？不是的，神还差遣了圣灵，用圣灵的恩赐与人一同做见证。弟兄姐妹，讲到这里啊，我必须稍微离题一下。比较激过激的啊，就是比较偏激的这个灵恩运动呢，已经造成我们在信仰上的偏差了。过去呢，信徒厌倦这个死气沉沉的教会生活，他们希望恢复使徒时代的那种充满着神迹、医治、有动力的信徒团体及生活，因此他们就研究了使徒时代那个教会大复兴的原因。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基督在圣灵大能的运作下充满着能力，勇敢地做见证，主就天天加添人数。这些灵恩运动的始祖呢，就基于这样子的观察，认定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没有错，到目前为止是没有错的。因此呢，他们便会热烈地去追求圣灵的浇灌。但是呢，圣灵是灵呢、是肉眼看不见的，如何知道你有圣灵？他们就认定呢，神迹、奇事、说方言可以证明自己是有圣灵的外在证据，要有一个外在的证据才能证明自己里面有圣灵。所以他们就会热烈的去追求这些神迹奇事，或者是说方言，或者其他种种的那种外在的事件。既然呢，他们认为《使徒行传》可以找到复兴的秘密，那么就让我也从这一卷书呢找到复兴的钥匙。《使徒行传》13:12-49节、15:35节、16:32节、18:25节、19:10-20等七处经文，全部都在描述人听到的主的道。注意哦，是人听到了主的道以后所发生奇妙的事。人悔改信主，大发热心，教会就大大兴旺。所以让我们看见使这个真正使教会复兴的是主的道。福音书及使徒行传呢，常将神迹奇事并同使用啊，神迹奇事，我们常在福音书里面会看到这样子的使用。神迹一词，它的英文是 signs。那么这个 signs 呢，它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的含义，就是 significance。它这个 significance 就是意义，或者是很重大的意义的意思。而奇事呢，它的英文呢是 wonder， 这个是强调 神迹奇事令人惊奇的那一面，看到了神迹奇事，人就会感到哇啊哇，好好厉害哈、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为什么会常用在一起的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呢，神不是毫无理由，为了要行那个令人惊奇的神迹，神不是为了让你能够看到神迹之后，然后说出哇，他才行神迹的，这个太肤浅了，太没有意思了。神迹背后啊，一定有一个重大的信息，可能是为了彰显神的无所不能，也可能是彰显耶稣基督就是神，当然呢，也会带出福音的信息。神迹奇事是这个信息的，是这个福音的伴随之物，是伴随的。两者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看见并相信其中所隐含的信息，信息才是主角，佐证伴随的东西是次要的，不是主角。此外呢，即使没有神迹奇事，人照样可以因为圣灵的复活大能使人悔改重生，进而得到永生的。我们大家现在在教会，我们有读经的运动嘛？啊，那你们回去哈，你们在读经的时候，如果你们在读新旧约，发现哎有记载神迹的事情的时候，请你仔细的去在那个有关神迹的那个叙事的前后文里面哈，找到其中上帝要隐含的、所蕴藏的信息。比如说呢，耶稣在喂饱5000人之后呢，他说呢，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这个才是神迹要传达的信息。我们不必否定神迹，它的确有这个价值，但是我们要认清它跟福音的定位是在哪里。福音就是这个信息，是主，主人的主。神迹是客，客人的客。很可惜呢，有人将主客异位了，主人跟客人调换位置了。他们去热烈的去追求那个次要的，反而去舍弃了那个主要的，结果呢，就给撒旦留地步了，跑去追求那些神不要给我们的所谓的神迹。愿神怜悯我们，将我们从这个错误当中呢拯救出来。我们已经肯定了耶稣基督无疑是远优于天使的，但是耶稣还是成了肉身哈，成为一个卑微软弱的人。为什么他必须成为人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加克顿信经里面所提到的一个部分哈。如果耶稣一开始就用一种大有能力的身份，像超人一样的啊，从婴儿里面就是超人婴儿啊出现的话，那这不是更好吗？更多人会相信他，那更多人就可以获得拯救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接着便要回答这些问题，在我们的5-7节中呢，作者将注意力转到人子基督与天使的比较。那么经文里面提到一个神并没有交给天使管理的将来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在3节呢，引用了8-4-6节，让我来念啊，这个4-6节哈，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很明显的，诗篇作者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神要人类管理海里的、地上的、空中的一切活物。这一切起初啊，在被造的起初，就是神要交给人类管理的。但是呢，神没有把它交给天使的管理。那么将来的世界，很可能就是指基督再临的时候那个新天新地。而这在这个新世界的主人呢，是人子主耶稣基督，他要与他的子民一起共享共管这份产业。所以天使仍旧是没有管辖的权利，神仍旧没有把这个将来的新天新地交给天使管辖，仍是交给人子耶稣基督，还有我们这些在他里面的人。但是呢，诗篇经文呢透露了人是很渺小的，小到作者都自卑地说，人算什么？上帝把人呢造成比天使小一点。希伯来书作者就在这件事上呢表明了至高神子的谦卑，即便他在各方面都远胜天使，但是却因为成了人子，而且就只在这一点上稍微的或者是暂时的被天使比下去了。神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与神恢复人原初受造的目的和神拯救人的方法是有关的。我们等一下 从此以后我们会从第十篇第二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以后，我们就会看见神造人，神让耶稣成为人，他 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神从这里开始呢，希伯来书作者要带领我们看见神子人性的那一面。既然是人子，我们首先就必须知道神造人在什么地位上，还有他赋予人什么样子的使命。首先呢，人有荣耀尊贵为冠冕，这个冠冕从哪里来？上帝所造的活物里面呢，包括人跟天使，还有各个大大小小的生物。人跟其他活物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各位可以去思想一下，我们跟猫狗天使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我们都有灵哦，就在于只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天使不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猫狗也不是。人荣耀尊贵的冠冕乃得自于神尊贵荣耀的形象，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尊严的，我们的生命是神圣的。其次呢，神赋予人管理动植物界的权利与责任。神学家呢说，人是受命的统治者 Vice Regent， 只有人被赋予了这一种看管治理受造界的使命，因此我们是有很重要的使命的。有时候有些人会称这个叫做文化使命啊。那为了达成这个使命呢，神就叫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以上两点是人在原初被造的时候的理想状况，可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人类真的都是一直都在这个理想状况吗？人类历史反而比较像是一个犯罪堕落史。人类过去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大大小小地区性的战争，当然还有许许许多败坏的恶行，像昨天前天发生的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另外呢，从人与万物的关系来看，人因为罪的影响，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影响了我们的理性，我们错误的理解上帝交给人治理权利的使命，我们错误的理解我们要怎么样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人呢就变成为了私利，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肆意的去破坏自然界，毫无节制的滥杀捕捉各种生物，结果导致了大自然的反扑。而这一切都开始于亚当与夏娃听了蛇的话， 他们原本是应该叫蛇伏在他们的脚下，结果反而听命于蛇，颠倒了神的创造命令，有辱了上帝赋予他们的身份及使命。弟兄姐妹，我们刚刚看见了神对人类的原初的设计啊，也发现亚当的后裔无论在反映神的尊贵性以及执行上帝交付的使命上全都失败了。上帝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的救法就是差遣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以人原初无罪的状态来到这个世上。耶稣有血肉之躯，他以道道地地人的身份经历了所有必须遇到的试探及考验。他在地上绝对不可以像第一个亚当那样子，他只要犯一个罪，就一个，他就回不了天家了。他在地上犯一个罪，一个罪他就回不去了。他顺服天父所有的命令，活出一个人真正应该活出的生活，行出各样的善事。那他这么做全部都是为了将他主动顺服的义行全部归给我们这些行出不义的人，这是他的主动的顺服。最后他舍了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被动的顺服替我们承受罪的公价及惩罚，为我们挽回了神对罪的愤怒，又将我们恢复到原初无罪的状态。将来耶稣第二次临到地上的时候，我们都要获得成全，成为永远不会犯罪也不可能犯罪有荣耀形象冠冕的人。弟兄姐妹，基督的工作是不是就此打住了呢？我们以前常听到的福音是什么？信耶稣得永生。基督徒的奖赏就只有永生吗？还记得我前面说到人类在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上面都失败了。以赛亚书十一章描述一个万物与和平万物和平相处的一个时代，里面讲说豺狼要跟绵羊同居啊，豹子要跟山羊羔啊同卧，小孩子要牵这些野兽啊。我们似乎没有在耶稣升天后的世界里面呢看到这般景象，如今呢我们也没有见到这个的实现了。难道耶稣忘了成就这件事吗？还有是不是他认为这个事情不重要，没有有没有应验都没有关系？这不是我们所认识的神哈。我们的神不是半途而废随便放弃的神，他的命令绝不突然返回，我刚才讲过他的话不突然返回，他一定要成就关乎他旨意的事。但是神什么时候会成就这件事情？希伯来书作者在第八节肯定了这一点，他说既叫万物都服了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但是他后面接着说一句话，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大家还记得第一章十三节神对升上高天的基督所说的话吗？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父神要为子神征战，使基督踏在仇敌的颈项上，永远制服撒旦魔鬼，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神并没有忘记人原本应该管理全地的使命，他将在自己命定的时候呢差遣神子再临，他要再回到这个地上，到时候旧的天地都要过去了，新天新地都要来了，天地万象一切都要更新了，完全伏在基督的脚下。基督将要完成人类原本应该成就却没有做到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有几个可以供我们应用的功课，比如说呢我们要谨慎所听到的道，免得因为自己轻忽的态度与神渐行渐远而不自知。我们看重神的道可以从敬畏神 敬畏他的话开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读经的运动里面，我建议你们在读经之前，你们先安静你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求神帮助你，给你们有一个敬畏的态度来读他的话。我保证你们这样子读，一定不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西敏信条一章九条说了，所以当我们对任何一处圣经的真实完整意义有疑问的时候，就当查考圣经和其他比较清楚的经文，用这个比较清楚的经文来解释比较不清楚的经文，这个叫已经解经的原则。我们也可以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或与弟兄姐妹、牧师、长老交通。我们的读书会的目的就在这里，或阅读比较可靠的基督徒前辈的著作。我们应当知道一件事情，神的话是他亲自护理并且传下来的。多少神的子民为了保存这些话，他们牺牲了自己的舒适，甚至于牺牲了生命了。我们怎么能够轻忽这些宝贵的话语呢？第二个功课是知道我们神是有始有终的，他不会因为人类在治理全地的事上失败就草草的结束工作。神不会草草的结束工作，他差遣神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继续完成他起初所命定的事情。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子女，也要在自己所当行的事情上呢，要效法基督的坚持，继续的信靠神，那么神呢，就必定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最后呢，我要用第九节来作为今天经文的主要应用。在第一章，我们知道基督是创造护理这世界的主，天上地下，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理所当然的，既然是他造的，他应该早就拥有这一切了。可是很奇怪的，为什么他必须先忍受死亡的痛苦，然后复活升天，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最后还要再等到时候满足了，那个万有才会重新的归回给他？这很奇怪，本来就是你的嘛，为什么你还要等才可以归给你呢？那一方面呢，耶稣作为末后的亚当，他来是要完成第一个亚当未完成的任务，他以人的身份替我们完成了管制权力的任务，将神本来要给我们的但我们却失去的统治权呢，再拿回来。这样子的话，凡是在基督里的人都会因此失而复得，我们就会重新恢复我们在全地做君王的身份，就是我刚才讲的受命的那个统治者 Vice Regent 那个身份。神本来要给你这个身份，但是因为你失败了，你没有这个身份的，基督帮你赢回来，然后把这个身份加给你。其次呢，耶稣像一位优秀的长兄，借着自己的降卑、受辱、受死、复活、升天，做我们这些弟弟妹妹的表率。耶稣是我们的长兄，他让我们看见了降卑是上升的必经之路。大家应该都听过成功神学吧？Prosperity Gospel， 这个所谓的神学啊，有很多种样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神的子女都会丰盛、成功、健康。所以基督徒呢，这个神学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大声的宣告，这一切福气现在都是信徒的，你今生就会有。如果有人呢，现在是贫穷的、生病的，或者他们就会讲说啊，你的信心不够。或者你里面还有那个没有对付的罪，所以神没办法把这个祝福给你。有一些走极端的人啊，甚至会宣告说，我们是宇宙大君王的小王子、小公主，所以呢，我们今生就要住五星级的大酒店，坐飞机的时候要坐头等舱，吃最贵的大餐。这不是我编的，我是第一次在美国听到的。传讲这个成功神学的人是这么讲的，而且今生就要实现，现在就要实现。可是这些人也明明知道一件事情，圣经还有 完全相反的经文的，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两种彼此对立的经文把它调和起来，只好怎么样，选择性的接受他们喜欢的那一个部分，过着一种精神分裂自欺的生活。既然他们认为自己是王的儿子，是王的公主，那么我就请他们去看真正宇宙大君王的儿子他在地上所受的待遇是什么。有谁会比基督更有资格做王的儿子呢？然而以赛亚却说，耶稣无家型美容，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些哪里是那些狂妄之徒所谓的王子的待遇啊？也许他们会说，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承担罪的后果了，所以我们可以享受这一切美好的果实。那么就让我用希伯来书的话来提醒这些人，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凡所收纳的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没有管教，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没有看见神的管教，你可能很危险了，你不是神的儿子。圣经其他的书卷并不缺乏神众子受苦难的这个典范，教会从古至今呢，信徒受逼迫的例子呢是比比皆是的，不可胜数了。这些事实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所谓的成功神学究竟错在哪里。没有错，神的确应许我们要成功丰盛，但耶稣向我们展示了一条先降后升的成功之路。神给众子所设计的这个荣耀的路呢，是在今世，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上走谦卑舍己的路。天父要透过艰难和管教致死我们里面的罪，使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最终才赐给我们那无法测度的丰盛及荣耀。是的，你会得到丰盛，你会得到丰富的这个赏赐的，会的，但是不在今世，是在你将来，在这个你成全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就会享受这些，永永远远的享受了。这个才是圣经所应许的真正的成功，这个才是真正的成功神学。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那个完全无罪无瑕无疵的长兄耶稣尚且走向通往哥哥他的十架之路，那么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怎么能不效法他呢？耶稣因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已经为我们立下了真正成功的榜样，他要我们效法他。所以我们的手如果下垂了，腿发酸了，他会加添力量给我们，将这个手跟脚都挺起来，让我们靠着圣灵走向这条迈向成功的道路。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如此的爱这些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你原先造我们在一个有尊贵荣耀的冠冕，但是主，我们却有辱了你的创造的使命。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但是我们也感谢主，你要继续的完成你所做的事情。主啊，凡是关乎我们的事情，主你就必定会成全。因此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你的爱子谦卑舍己的走这谦卑舍己的道路，来为我们这些本来应该受咒诅应该受刑罚的人来担当这一切。 我们为此来感谢你。愿主你帮助我们在日后的在以后的日子里面能够更加的爱你，更加的看见主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